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白宫宣布，拜登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允许某些没有合法身份的美国公民配偶申请永久居留权，并最终获得公民身份。此举可能会影响多达50万人。要获得资格，移民必须截至这个礼拜一已经在美国居住10年，并与美国公民结婚。如果符合条件的移民申请获得批准，将有3年的时间申请绿卡，并获得临时工作许可，并在此期间免于被驱逐出境。美联社报道说，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向媒体简报了这一计划。大约50000名随父母一方来美，而后他的父亲或母亲与美国公民结婚的非公民儿童亦可能获得资格。官员表示，他们预计申请程序将在夏季末开放，申请费用尚未确定。今日亦是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达卡通过12周年纪念日，拜登仲将宣布新的规定，允许某些达卡受益人和其他年轻移民更容易获得长期工作签证。目前达卡正面临法律挑战，不再接受新的申请。礼拜一，美国医务总监穆尔大夫予在社交媒体 App 上添加警语，提醒人们这些平台对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伤害。穆尔大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表示，即使加上警语，社交媒体可能仍然对青少年有害，但正如烟草研究的证据所示，这样做可提高人们的意识，改变人们的行为。他呼吁美国国会应该通过立法，要求社媒贴上这样的警告标签。长期以来，青少年权益倡导者和立法者一直指责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和 Snapchat 等社交平台对孩子造成了不良影响，包括降低儿童的专注力，助长负面身体形象，令他们容易受网站霸凌，甚至受到出于性或其他不当目的而诱骗未成年人的网络猎手的伤害。穆尔蒂写道，是时候要求社交平台加上医务总监的警语了，指出社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重大危害。日前，中共总理李强访问澳洲，曾经被北京关押近3年的澳洲记者成雷出席双方领导人在国会大厦的签字仪式，但中领馆官员想方设法不给成雷进入镜头。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礼拜二表示，他已经当面告知李强，中共官方这样做不可接受。成雷曾经因国家安全罪名在北京被判入狱3年，直到去年10月获释。成雷表示，中共官员很可能不希望他出现在中国国内的新闻报道中。这一宗事件成为澳洲媒体对李强访澳的报道焦点。艾尔巴尼斯礼拜二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我直接向李强总理提出这一事件，并告诉他知，在我们看来，官员试图遮挡镜头的做法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表示，中领馆官员的行为非常粗鲁，而且适得其反。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告诉电台知，向李强提出此事的是因为新闻自由对澳洲非常重要。今日美国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辉达超过微软，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五盘交易中，辉达股价上升 3.2%， 使公司市值上升至33,300亿美元。自2022年底以来，股价的持续飙升推动该股创下历史新高。在辉达今年5月公布第一季度业绩后，股价进一步上升。今年辉达的股价上升至 135.21 美元，市值增加了1030多亿美元。 CNBC 报道，今年的今为止，辉达股价上升超过 170%， 而微软股价只是上升约 19%。 为了增加高估值股票对个人投资者的吸引力，辉达最近将它的股票以10:1的比例拆分，由6月7号起生效。投资平台 eToro 的市场分析师对路透社表示， 股票拆分可以降低每股价格，使个人投资者更能负担得起。随着辉达进行10:1的股票拆分，散户投资者才是真正的赢家。2022年4月，俄罗斯最大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受到美国政府全面制裁后，扩大了对中国企业的服务。日前该行正计划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行。据彭博社报道，由俄罗斯亿万富翁弗里德曼及其合伙人控制的阿尔法银行礼拜二发表声明称，正在向中共当局申请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行。声明中说，该行已经为数千家与俄罗斯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公司提供服务，并开设了一个中文网站，同时还有会识讲中文的经理协助。美国在战争开始后无奈就对阿尔法银行实施了封杀性制裁，而欧盟在2023年亦将它列入制裁名单。2023年年底，美国对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后，中国国有银行亦收紧了对俄罗斯客户的融资限制。但是这个并没有阻止阿尔法银行向中国市场进军。今年早前，该行获得了中国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中国的首个信用评级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南美国家厄瓜多尔宣布将在7月1号开始停止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政策，此举与打击中国公民通过该国走线前往美国寻求庇护有关。厄瓜多尔外交和人口流动部在 X 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来自中国的移民流量令人担忧地增加，这些中国公民利用厄瓜多尔作为出发点前往西半球的其他目的地。厄瓜多尔政府声明表示，停止对中国公民的签证豁免是暂时的，但没有给出恢复该政策的日期。声明说，当局发现的 50% 进入厄瓜多尔的中国公民没有通过正常途径离开该国，亦没有在豁免协议允许的90日内离开该国。厄瓜多尔是美洲仅有的两个对中国公民提供免签入境的大陆国家之一，另一个国家是苏里南共和国。厄瓜多尔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公民进入厄瓜多尔48000多人次，但只是离开24000多人次，剩下24000多人次的差距是所有国籍中最大的。礼拜一，中非船只在南海发生碰撞事件后，双方互相指责。菲律宾军方礼拜二表示，中共海警船故意高速撞击运送物资的菲律宾船只，导致一名菲律宾水兵严重受伤。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说，中共海警船继续对执行合法人道任务的船只采取进攻性和不专业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中共海警方面否认了该讲法，指责菲律宾船只有意采取危险和不专业的动作，迫使中方海警船采取警告封锁、登舰检查、强行驱逐等措施。菲律宾方面称，中共的讲法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共日益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这次升级事件是中共一系列挑衅行为中的最新一次。国务院在声明中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船只或飞机的任何武装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军队将从礼拜二开始在太平洋和南韩与日本附近海域举行为期10日的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数十艘军舰。这次演习正值俄罗斯与日本和南韩紧张关系升级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北韩的访问亦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次军演的地点是太平洋、日本海和位于俄罗斯远东海岸与日本北部之间的鄂霍次克海。参加军演的有40多艘军舰和补给船和大约20架军机和直升机。海军官兵将演练反潜行动、 海上舰队的防御，对假想敌舰队的联合导弹打击，针对无人机和无人攻击的训练，并进行一系列实战训练和战斗演习。俄罗斯通常在远东地区海岸附近的太平洋水域进行军演，以展示它的海军力量。西方国家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俄罗斯举行的军演保持高度警惕。最新文件显示，美国著名投资人巴菲特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近日再次抛售了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的股份，价值3980万美元。路透社报道，根据礼拜一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巴菲特的公司以3亿1500万港元的价格出售了130万股在香港上市的比亚迪股票。这一次抛售发生在6月11号，这个时该公司在比亚迪已发行 H 股中的持股比例由 7.02% 降至 6.9%。 伯克希尔在2008年开始投资比亚迪，斥资2亿3000万美元购买了约 10% 的股权。在比亚迪股票大升之后，伯克希尔自2022年8月起开始抛售比亚迪股票，到2023年年底至少抛售了13次。虽然巴菲特没有对公司继续减持比亚迪的股份作出解释，但 Asia Financial 报道说，对巴菲特这样的投资者来讲，一个主要担忧仍然是美中之间不断恶化的贸易和科技关系。这位投资大亨去年就对此发出了警报。中国有望连续第三年成为百万富翁流失最多的国家。礼拜二，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同前年，中国高净值人士外流数量居世界首位。预计今年中国富人外流人数将达到创纪录的15200人。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unley & Partners 发布的这一份2024年亨利私人财富移民报告，专门介绍百万美元富翁的最新净流入和流出情况。根据报告，预计今年将有15200名中国富裕人士净流出，超过去年的13800人。中国富人选择离开，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海外机遇的诱惑。报告说，最新数字对中国来讲代表着创纪录的财富外流。虽然很难知道移民带走多少财富，但根据以往经验，通常流动最多的高净值人士是那些拥有3000万至10亿美元财富的人。报告还显示，对于离开中国的富豪来讲，传统上的热门目的地包括新加坡、美国和加拿大，而日本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目的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